嘿嘿嘿嘿，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是周天，我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是想和你一起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一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好奇，有点新鲜，贵格燕麦包装上的贵格是谁？它和贵格教会又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燕麦的人多不多，如果你很喜欢吃燕麦，那你肯定听说过贵格燕麦。就算没有吃过，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在超市里面见过，就是 logo 有个美国老头的那个品牌。我个人呢不是贵格燕麦的粉丝，虽然身边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贵格燕麦，而且我发现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吃贵格燕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有营养。我好像吃过一次，在我印象之中啊，吃过贵格燕麦，没有太多的感觉，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包装设计啊，尤其是他那个 logo 那个头像，感觉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的这个 logo 是一个老头戴着一个蓝色的帽子，然后两边有白色的头发。我相信大部分人去过超市吃过他的麦片，肯定都有一些多少有些印象，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想过这个老头到底是谁。美国有一些企业呢非常喜欢用人头作为 logo， 比如说肯德基，中国也是老干妈，对吧？所以看来用人头作为 logo， 尤其在食品行业，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这个贵格这个老头在包装上面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多想，他就像是美国的老干妈啊，只不过人家是做早餐的。但贵格这个老头这个头像和老干妈不同，老干妈是真人，而贵格燕麦包装上的这个卡通画并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人，尽管他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是谁我们后面会讲到，是一个非常有料的一个人。贵格燕麦的创始人呢，他也不叫贵格。贵格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当年贵格燕麦的创始人就是看中了这个贵格基督教教派的一些特殊的品质，所以他买下了这个贵格会教徒创建的一个面粉厂，一个磨粉厂，并一直沿用这个名字。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贵格燕麦的中文品牌的名字的贵是桂花的贵，吴三桂的贵，而贵格会这个教派的贵是富贵的贵，中文呢是不一样的，格呢都是格调的格，英文里面他们都是Quakers， 麦片也是，教会也是。贵格名字这个由来啊，其实是有一个说法，据说是早期的这些贵格的教徒在他们聚会之中呢，他们经常聚着会，然后全身就颤抖。为什么说他们颤抖呢？不是说他们感冒了啊，而是因为感动的，因为是他们在感觉他们在和上帝在交流，在沟通啊，五G信号了，他们在地上，上帝在上面，对吧？所以他们得名贵格啊，或者是英文就是 Quaker 啊。这个词来自于就是这个 原型来自于这个单词 quake， 大家都知道 shake 是抖， quake 其实也是抖，比如说earthquake 啊，就是大地在颤抖，对不对？这个贵格会的历史说悠久呢也不是特别悠久，它是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他这个创始人的名字叫做乔治福克斯。贵格会的信徒最早呢其实是在英国受到迫害的，他是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然后和一些清教徒一起移民到美洲，到了美洲之后啊，到了美国之后又遭到清教徒的迫害，所以他们命运多舛。这个贵格会教徒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吃饭睡觉打豆豆中的豆豆。大批的贵格会教徒逃离到美国哪些地方呢？就是他们逃离到美国的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其中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就是宾夕法尼亚，今天的宾州的地区，位于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啊，由此得来一个名字，一个别名叫做 Quaker City， 费城人也被戏称为，被别人叫做 Quaker。 贵格会今天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全球大概也就40-50万人，中国地区呢撑死就100个人，他们在中国地区主要是在香港活动，如果现在还有的话。然而贵格商人其实他们早在18-19世纪就来到中国了，我们知道当时英国在中国卖鸦片又和中国打仗，然而贵格教徒他们实际上即便如果他们是从英国来，他们实际上也非常反对英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的贵格教徒在中国呢也有一些贡献，比如说他们在四川地区，尤其是四川地区帮助建立了一些学校啊医院啊，比如说他们帮助建立了今天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后来呢影响就不多了，因为他们本来人也不是很多，他们这个在教会也不是那么为人所熟知，他们整体上比较低调，所以很多人可能对他们了解就更少了一些。我以前是听说过贵格这个教会，但是了解也其实不多，因为 基督教它不同的教派实在是太多了，你无法去了解每一个教派。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的话，即便是贵格会这个教会下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分支，他们的理念上也多少有些出入。第一次让我对贵格这个会或贵格教徒产生印象，是因为我在看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叫做 Turn Washington Spies， 就讲华盛顿周围的一些间谍。它的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逆转骑兵，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的话，里面呢就有几个贵格会的人物，他们这几个人物他们的背景就是贵格的信徒。其中有一个桥段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说，哎，这个贵格这个教徒，他说他家里面不可能有枪，也不可能开枪，如果他们开枪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为什么贵格教徒不用枪呢？对吧，独立战争时期或者还没到独立战争时期呢，几百年前家里放把枪很不奇怪，对吧？而且贵格教徒就算拿把枪也没有什么，大家对吧，打仗的时候。所以贵格教徒他不用枪其实是和他们的信仰有关的。现在呢我们就来说说贵格会他们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和其他教派的一些信徒有什么不一样的。刚刚我们说了贵格会他们反对暴力，所以他们不用枪，他们也反对战争，所以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拒绝使用枪尤其是在早期他们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内战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之中，没办法达到打仗，所以难免呢会有他们教徒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战争。如果他们逼急了，其实在那个片中也是他们也是用枪了就是刚刚说那个电视剧之中。他们这个热爱和平的特点其实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权运动中也有体现，待会儿呢我也会稍微提及一下。除此之外他们还主张宗教自由，贵格会还鼓励不论任何性别都能接受教育，300-400年前他们就非常非常尊重女性的地位，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他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也比清教徒更加友善，所以很多印第安人会逃到宾夕法尼亚去避难。要知道印第安人的命在美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其实都不算命他们都不算人他们的境遇其实比黑人并不好很多。有一句名言就叫做什么呢，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这个还有一个同名的电影，可能50-60年代的我记得是，对。所以就是大家都是把印第安人就是驱赶他们，不需要他们都是杀印第安人的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贵格会人不是这样的，非常包容。他们这些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呢其实 和一个人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威廉佩恩威廉佩恩，他是宾州的著名土著，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他。他有一些非常非常领先的一些理念，对宾州甚至是美国建国整个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贵格的教徒呢还坚决反对奴隶制。在南北战争期间宾州的南边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线，那就跟三八线似的划分南北的。这个线叫做梅森迪克森线也是划分这个意识形态的，曾经被视为是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一个分界线。还有一点贵格教和其他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贵格这个教派贵格会没有牧师。如果大家去过教堂什么教派都可以基督教、天主教什么都可以，你可能会知道牧师或者神父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话，别人在那听着，对吧？然而贵格教的这个信徒，贵格会这个信徒相信个人是可以直接跟上帝或者说和上帝或者耶稣建立起联系的，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叫做内心的灵光，或者说英文是 inner light， 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中介不需要这个教会啊，或者不能说教会吧，不能说这些神父的这些作用有一点这个人是万物尺度的感觉。我相信就是这一点，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激怒英国的国教还有清教徒。那这一点其实是挺颠覆的。他们在进行他们自己的一些聚会一些仪式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形式，就是一些贵格的信徒们他们会聚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计划，他们就在那坐着等着。等啥呢？他们是在等上帝把这个他上帝的一些信息、一些精神传递给他们，然后等他们这个感觉一旦来了，他们就可以自由站起来 然后发言，想说多久就说多久。这种方式叫做 unprogrammed worship， 用今天的话啊，直白一点说就是 freestyle， 就是你感觉到了，你就可以站起来自己 solo 一段啊。如果吴亦凡今天入会了，我感觉就是如鱼得水啊。他们还相信人性啊本善啊，感觉得到了孟子的尊传，还学过三字经啊，对吧？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作为教徒，你不用去赎罪，更不用去花钱赎罪。我们高中学过，历史课学过，当年马丁路德在人家教堂门口贴小广告，叫什么呢？叫做95条论纲，就是说大家你别买这个赎罪券，买了吃亏，买了上当啊。搁在今天，如果马丁路德要在纽约街上贴小广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会被罚，如果抓到的话会被罚75到200美金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没有用的小知识，这个贵格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活习惯，他们内部会互相用 thee 或者是 thou 相称啊，不尊称任何别人，也不要求别人尊称自己，他们不用先生、女士、夫人，直呼其名就可以，以表示平等。这我想再大家说一下，这个 thee 和 thou 都是 you 的古老的说法啊，但是作为 you 啊，都是说你，他们的用法却不一样。比如说 thou 是做主语时用。对，比如说啊，你傻吧，这个就是可以用 thou。这个 thee 呢是做宾语时用，比如说怎么了你，对吧？这个时候就可以用thee。然后呢，其实这个 you 还有不同的用法，比如说有 thine， 还有 thy， 他们也都是你。所以说呢，英文这个在过去的一些语法用法比现在其实要复杂的很多。贵格燕麦他们在1965年呢有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写的，我念慢一点啊。Nothing is better for thee than me。 大家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里用 thee 而不是用 you 了，不是说这个贵格这个公司他故意迂腐，而是他其实是借用了贵格会啊这个教派的一个梗，因为他们经常会用 thee 啊 thou 啊这些东西。而且你还知道为什么这里用 thee 而不是用 thou， 对吧？因为他是做宾语时候用啊。好了，说到这里呢，你可能觉得啊 thee 啊 thou 啊这个感觉听起来很莎士比亚。其实没错，莎士比亚啊他就是这么说话。你要是看原著的话，其实莎士比亚的东西非常非常难看懂，美国人他也看不懂，因为很多词的用法和今天很不一样。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刚是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词呢叫做什么呢？叫做 soft， 就是软嘛。你经常在他的这个莎士比亚的剧里面看见这个人对那个人说 soft soft， 对吧？而且说的时候还一般还是挺坚决的，不是说说的时候感觉软绵绵的。而且这个意思呢不是说让对方你软一下，对吧？不是这意思。这个 soft 在莎翁剧里的意思是等一下等等，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过去的英语和现代英语还很不一样。还有一些词我正好想到了，比如说像我记得在英文里面像是 apple 啊 meat， 好像我记得以前可能 apple 是就苹果是肉的意思，然后肉呢是菜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可能就是以前和现在的说法差其实挺多的。好，我们再回到贵格教徒这边来。贵格教徒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我这里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他们穿衣服穿的比较简单啊，优衣库就行了，也不喝酒，元气森林就可以了，也不乱发誓，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习惯。所以贵格教在今天看来就是躺平教啊，躺平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贵格信徒里面的一些名人，虽然他们历史上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名人还是不少的，有一些是政治家，有的是艺术家，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企业家。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 William Penn， 这个威廉佩恩，因为他不仅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显赫，而且对整个贵格教派，刚刚像我说对美国整个这个历史进程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最被人熟知的事情就是他命名和创建了北美殖民州宾夕法尼亚，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是州它只是一个殖民地，所以英文就是 Pennsylvania 嘛。这个 Pennsylvania 就的中文的意思就是佩恩的领地。这个 Sylvania 是一个拉丁语，意思就是说森林，这个就是很多小小林子，也是这个浓浓的乡土气息，整个贵格教就是浓浓的乡土气息。然而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个威廉佩恩的爸爸，他也叫威廉佩恩，但是他会叫 Sir William Penn 啊，是个贵族啊。这个威廉佩恩呢，他就是小威廉佩恩，他的爸就是大威廉佩恩。他爸呢， 不仅是为这个贵格会的教徒，还是英国的贵族英国皇室都欠他们家钱。后来皇室还不起了，就将美国美洲东部的不能说美国对吧？对，英国不能说这是美国对吧？英国说这个美洲东部的一块地划分了给他用于偿还皇室的债务这块地可不小，包括今天的宾州还特拉华州的一些面积。这些土地呢，让威廉佩恩这个小威廉佩恩一举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土地拥有者。这里我想还是表扬一下皇室，他们还是挺讲契约精神的。佩恩后来呢还陆续买下了新泽西的一些土地，所以他在这些地方宾州今天特拉华州新泽西他在这些地方的权威几乎是像皇帝一样。但是哥们自己呢认为自己权力反而不应该太大，而且有很多极其领先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民主的理念，有一些甚至影响到了美国1787年的宪法。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潘恩没事，这俩人就老研究这个威廉·佩恩。他还有什么理念呢？比如说宗教自由。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不仅成为了大量被迫害的贵格教徒的据点，而且其他宗教被迫害的人也都把这里当做了避难所，比如说犹太人这个阿米西人阿米西就 Amish， 阿米西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们就是即便在今天他也不用电，也不用一些科技，也可能也不开车，就是特别特别这种复古的一个教派，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再比如呢，这个威廉·佩恩还认为宪法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呢需要被修改，因为时代在变化。他还认为监狱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这种高端的理念今天只能在一些北欧国家在一些北欧的一些国家你才能够感受得到。他还提出要让欧洲人民联合起来，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欧盟这个概念的人。佩恩呢还在宾夕法尼亚创建并规划了他的首府费城。费城的街道呢其实是就是非常有规矩，就是叫 grid， 就是竖的街横的街，这样非常有规矩的排列开来你今天来曼哈顿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些街是怎么命名的呢？它是用数字还有树的名称命名的。数字不难理解，但树的名称是怎么着呢？比如说有的街叫做桑树街，有的街叫做松树街。你结合佩恩的林地这个名字 Pennsylvania 更是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佩恩呢还是这个知识点也是挺厉害的。佩恩呢还是最早贵格燕麦上面的那个贵格，所以最早上面的那个头像和今天这个 logo， 它的 logo 其实差不多。以前他还 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原这个贵格燕麦的原型其实就是威廉佩恩。但是后来呢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贵格燕麦就不认为他们就改了一下 logo， 他的历史进程也改了很多 logo 嘛，就说那个人不是佩恩了，他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被抽象化了。说完佩恩这个宾夕法尼亚宾州的这个创始人，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贵格的名人。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的也是贵格信徒。为什么说出人意料呢？因为他从各个方面上来看都不像个贵格信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觉得尼克松总统特别好，但是其实在美国人眼里，尼克松总统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后的，大家不是很喜欢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手腕，非常聪明，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但是呢大家不是很喜欢他。他的个人性格和政治手段感觉都是贵格信徒贵格信仰的一些对立面不过呢他是如假包换的贵格信徒，他的父母都是贵格信徒，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在贵格教会的影响下成长的。说到尼克松的家庭，我就再多说一个冷知识，帮助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之下降降温这个尼克松和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还有卡特总统，还有比尔盖茨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人，同一个祖先。所以大家如果要深挖一些美国社会名流的背景，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还是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的家族，当时最早艾森豪威尔是尼克松的老板嘛，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是副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家族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就是尼克松的女婿，所以美剧里面一些情节乱，这都是有传统的，美国就是特别乱美国乡村女歌手琼贝兹也是贵格信徒，她很多的歌的主题都是 跟反战还有民权运动有关啊，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年轻一代人可能并不知道啊是谁。其实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呢，他对鲍勃迪伦的事业的腾飞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两个人也比较暧昧。八十年代的时候，史蒂夫乔布斯，没错，就是苹果那个史蒂夫乔布斯，还追他追得死去活来。当时乔布斯只有二十多岁，然而琼贝兹已经四十多岁了啊。乔布斯想跟他结婚啊，但是发现怎么着呢？这个琼贝兹年纪比较大，四十多岁了，已经不太好结婚，不太、可以结婚，但不太好生孩子了。最后就这个不欢而散。但是最后呢，两人关系还是不错的。这个乔布斯死了之后，这个琼贝兹还是对他说了很多好话，对吧？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花边新闻。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和贵格会有关的一些企业啊，不只是贵格燕麦，漱口水。我想大家说到漱口水都会想到一个牌子，叫做李施德林。这个品牌的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一个贵格信徒、贵格会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的名字叫做 Joseph Lister 啊，我念的错的话大家不要怪我啊，但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为了纪念这个有贵格信仰的这个医生。还有一个品牌也非常的家喻户晓，它是一个鞋履品牌，它叫做 Clarks 啊，中文就是奇乐。它也是由两个贵格兄弟创建的，他们两个人的姓就是Clark， 两个 Clark 嘛，就是 Clarks 复数，对吧？这大家都知道。今天呢，这个奇乐鞋其实已经被中国人收购了啊，李宁就是他们的大老板。巴克雷银行的创始人也是贵格教徒。国内的人可能对巴克雷不是很熟悉，或者说其他一些外国的外资的银行，因为国内不是并不是很多，都是而且他们是跟不做 retail， 就是不做这个一般人的这个生意嘛，所以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喜欢 NBA 的人，你们肯定听说过布鲁克林网队的主场叫做巴克雷中心啊，就是那个巴克雷。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对神秘的这个贵格教会多少有一些理解。大家去超市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贵格燕麦，不管买不买的吧。如果有认识在贵格燕麦工作的朋友，记得让他们把这个广告钱微信转账给我。在李施德林和奇乐工作的朋友，也可以跟你们的老板说一下。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和订阅或者给我们留个好评。如果你对什么事情好奇，想听什么话题，不要着急，登录我们的网站给我们发封邮件，下一期的好奇天天说不定就是你的时间。我是周天，我们下期再见。